大家好，今天是复活节。复活节是庆祝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节日。一到过节，总是有很多庆祝活动，复活节也不例外。复活节有不少传统的习俗，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复活节彩蛋。咱们到外边商店里啊，都能看到现在要卖一个一个的这个蛋哈，外面都涂上彩。这个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，所以这个彩蛋这个活动呢，很早以前从欧洲传过来的。复活节一定少不了这种彩蛋的点缀。这个蛋呢，是生命和孕育的象征。对于基督教的信徒来说，蛋意味着复活和永生。中世纪的时候，流行一种找蛋的游戏，这有两组人拿着篮子，在四处寻找藏起来的蛋，先捡满一篮蛋的就是胜利者。后来这种风俗呢，开始在孩子当中流行了，他们走家串户去唱歌，唱歌之后就央求主人给一个蛋做奖励。还有一种古老的习俗，就是在复活节把煮熟的鸡蛋送给街头的孩子们做游戏，让这个孩子啊把这个蛋往前滚，最后谁的蛋滚到头了还没破，那么谁就获胜了。胜利者把这个所有参赛用来这个参赛的蛋呢全都拿走，他一个人把所有蛋都带走了。这复活节的蛋呢，传统的颜色是红色，象征着鲜血和生命，胜利和生活的乐趣。它向人们表达了一个信息，就是耶稣战胜了死亡和坟墓，他还活着。红色的蛋表示上帝的意志高于死亡。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，这一段是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谈的内容全都是跟死亡有关。我还记得在信主之前，经常外面是阳光明媚，就像这种天气就好得不得了，大家在一起玩做游戏，别人都高高兴兴，我突然想到，哎呀，有一天我要死啊，马上就产生一种非常悲观的情绪，感觉很绝望，心情马上就被破坏掉了，变得很忧郁。那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天气，我常常就能感恩，我能开始欣赏神的创造，这大自然这么的美好。但是以前曾经有一段日子，无论世界再怎么漂亮再怎么美好，我的心情都快乐不起来，死亡的恐惧让我也没有心情欣赏大自然的美丽，因此也就没法进一步认识那一位永恒的造物主。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信主以后在我眼里世界完全不同了，我常常能够注意到美好的天气，美丽的风景，有些时候到外边去玩啊，看到田野里的那种黄色的小花，我就想起主耶稣讲说，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我知道将来有一天我肯定会死，但是现在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了。就算明天我知道啊，我明天马上就要死了，我今天还会平安喜乐地过日子。不仅仅这样，我还常常盼耶稣基督能够再来啊，快点来，我们早点能够见到主。大家不要误会啊，我在这儿讲呢，不是说要等死，盼着死，我想死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了。而这是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会复活，并且跟基督一样，永远都活着。所以，耶稣复活是我们得到永生最切实的保证。哥林多前书15:17-18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基督复活是这么重要，可以说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信耶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一个连自己都救不活的人，怎么可能给别人永生呢？那么基督复活证明了神的能力，基督复活证明了神的能力。为了证明某一件事的真实性，我们都需要证据， 最好是人证物证全都齐。我们首先看一看基督复活的物证。在准备正道的时候，当我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有这么一种经历。我们常常会想起以前的人和事儿。20多年以前，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一个寝室里的这些同学们感情都特别好。直到现在，有些时候我做梦还梦见在寝室里跟大家一块生活。去年回国，我看望父母。有一天早晨，我跟他们起床以后，我刮胡子。我一边刮胡子，我爸爸在旁边看我，突然说：“哎呀，这成老爷们了，原来才那么高，跟着我到处跑。”我想他肯定想起了我小时候某个可爱的场景。我常常想，要是时间能够静止多好啊，就停留在某一个时刻，或者是某个时间段，永远也不要再往前走了。当然了，我们盼望这种静止的时间肯定是美好的，我们都倾向于忘掉那些痛苦难过的经历，当然了，就更不愿意回忆那些犯罪羞耻的往事了。不过这仅仅是我们的希望，从来不会真正发生。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阻止一些事情，该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。时间是神创造的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掌控在神的手里。这一点犹太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定体会得更深刻。就在耶稣被钉死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来找罗马的巡抚比拉多。这些人因为嫉妒，给比拉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，迫使他下令钉死了耶稣。实际上他们是杀人犯，做了坏事心里不安，估计一晚上也没睡好觉。为什么呢？不仅仅是因为良心受到谴责，还因为他们记住耶稣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说3天之后我要复活。他们找比拉多说，请大人找人守着坟墓一直到第3天，别让耶稣的徒弟们把尸体给偷走了，跟老百姓说他们又复活了，那样的话老百姓受到的迷惑比以前就更大了。比拉多被他们逼着杀了一个无辜的人，本来就够闹心的了，现在就更烦了，没好气地说，你们不是有兵吗？你们自己去看守吧，想怎么看着就怎么看着。这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一定特别希望时间停顿，不要发生让他们担心的事儿。他们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安排了大批的士兵守着耶稣的坟墓，还用封条封上了墓门口的大石头。他们用人的聪明和人的方法来做人的事情，他们觉得耶稣只是个普通人，最了不起也就是个先知。我们已经把坟墓看死了，看你还怎么复活。神在天上看着这群忙忙碌碌自以为是的人，神会怎么样呢？诗篇2:2说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2:4说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神笑话他们，这是一群跳梁小丑，白费力气，螳臂挡车，神根本不理他们，神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到了第3天发生了什么呢？就在那天早晨，天还没有亮，突然地震了，一位天使从天而降，把挡在墓门口的那个大石头滚开了，大石头1吨多重。天使面貌像闪电一样，衣服洁白如雪，这些看守的士兵彻夜不眠，尽忠职守，就怕发生什么意外，让人把耶稣的尸体给偷走，他们不好交代。他们全副武装，拿着长枪和短刀，准备随时战斗。但是他们防备的是地上的攻击，没料到来自天上的能力。地震把他们震得头晕目眩，丢盔卸甲，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传说中的天使的时候，差点被吓死了，除了趴在那儿哆嗦以外什么也干不了。实在不是他们不想抵挡，而是他们实在是有心无力，神一显能力想对抗神的人除了等死什么也干不了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也知道这不是士兵的责任，所以他们听了士兵的汇报以后没有惩罚他们， 凡用重金贿赂他们，让他们说尸体不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玩忽职守造成的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竭力阻止耶稣复活，但是人不可能阻止神的能力。其实我们也常常都是这样，我们把主耶稣封起来，请他在一边歇着，躺在那里什么也别干，然后我们干我们自己想干的事儿。但是我们就会发现，神的能力根本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，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，一点都不蒙福。只有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蒙祝福。趁着士兵哆嗦的时候，天使对来为耶稣扫墓的两个女人马大和玛利亚说，耶稣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你们去加利利就能找到他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物证。空空的坟墓，滚到一边的封墓门的大石头，差点被吓死的一大群士兵，又惊又喜的马大和玛利亚，甚至失落已极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，这些都表明了神超然的大能。耶稣复活还有可靠的人证，人证就是亲身经历过事件的当事人讲述的证据，这也能有力地帮助我们认清事实真相。现在距离上个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70多年了，虽然我没经过抗战，相信在座没有人经历过抗战，那么我没有经过抗战，也没有经历过庆祝抗战的胜利，但是我相信他们确实都真实的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我听到也看到了很多当事人回忆的资料。我的老家在辽宁沈阳，从1931年9·18到1945年8·15，啊，差不多14年的时间，这个沈阳人做了亡国奴14年，差不多。当时我奶奶就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个日据时代，她也经历了抗战胜利的这种大庆。小时候我奶常给我讲故事，每一次她讲到当时发生的事情，那些细节、时间、日本老板讲话的语调，我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当她讲到日本投降的时候，高兴的手舞足蹈，这让我相信那些事儿一定发生过。我也看到过很多关于那场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的录像，无论是听他们描述当时那种百姓流离失所、失去亲人的痛苦，还是大批的中国士兵英勇战斗、牺牲生命保家卫国的豪迈，我都毫不怀疑那件事的真实性。其实现在的生活也证明了那些事情的确发生过。我们在中国看到各地都有抗战的纪念建筑，比如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、台儿庄战役纪念馆、云南腾冲的抗日远征军战士将士墓园。那么人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大规模的纪念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另外，如果抗战没有胜利，那中国现在的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9·18以后，沈阳人做了13年的亡国奴，没有自由，被奴役。现在沈阳人不是这样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中国人，那抗战要失败了，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。以前蒙古人或者满族人统治中国的时候，只有他们才有特权。所以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赢了那场战争，现在的中国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所以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战的胜利，但是我相信抗战确实存在过，并且我们最终获得了胜利。同样，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耶稣基督复活，但是因为有足够的人证，我也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。首先，当事人的描述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里这么讲：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到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又在世上生活了40天的时间。这段时间他跟着自己的门徒们一块生活，一块工作，教导他们，勉励他们。很多人甚至还看到耶稣驾云而去，驾云升天，回到神那里去。一直到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，那些在耶稣复活以后亲眼见过耶稣，亲身跟他生活过的人还有几百人都活着呢。他们都证明耶稣的确复活了。保罗写这些话已经有2000多年时间了，还没有人有证据能反驳他。使徒约翰也说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简单的讲，约翰在说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我亲眼见过的、感觉到的、亲身经历过的耶稣的事儿。另一位也是亲眼见证耶稣复活的人，使徒彼得，他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23节里这么说：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儿做见证。彼得在耶路撒冷讲的这句话，就是在这里，耶稣被钉死，被埋葬，也就是在这里，在场听彼得讲道的人知道，耶稣留下来了空坟墓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有反对意见。后来彼得又讲到，在彼得后书1章16节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写呢？因为他们都亲眼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，他们觉得这个太重要了，一定要把这个事实告诉全世界，并且传下去。因为那么多的人都亲眼见到了复活后的耶稣，所以我相信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其次，耶稣复活所带来的人的生命的变化，使人相信这一事实的真实性。耶稣那些经历过他复活大能的门徒，生命被完全的改变了。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这些人四散奔逃；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，他的门徒们聚在了一个屋子里，锁上门，彼此都很害怕，怕受到迫害。但是耶稣复活以后，显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了。约翰福音20章19到21节，那日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听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主并没有因为他们在他遇难的时候离开他而责备他们，而是安慰他们：愿你们平安。这是神的祝福，也是神的医治。属天的平安胜过了内心的自责和沮丧，主的门徒们心中的恐惧被喜乐所替代。那以后，这群人的生命完全变样了。这群曾经信心的失败者，后来却变成了信心的巨人。就是他们在主耶稣升天以后，遵从他的命令，将福音传了下来，并且培训门徒，使福音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，教会一个接一个的建了起来。今天我们能够信主，现在在这里聚会，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工作。那么是什么激励他们走遍各地，向万邦万族传福音呢？是金钱吗？是权力吗？是名誉吗？ 都不是，是因为他们亲眼见到了复活以后的耶稣。他们每一个人都从动摇到坚定，从疑惑到确信，从恐惧到无畏。据教会传统资料记载，除了加略人犹大之外，主的十一个门徒，包括后来摇签的那个马提亚，加上保罗，除了约翰是自然死亡以外，其他的都殉道而死。他们是为了传扬复活主的救赎大能而甘心情愿地献上生命。从怕死到坦然面对死亡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的眼目注视的是永恒的天家。主耶稣曾经对他们讲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到三节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主耶稣还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些门徒坚信战胜了死亡的耶稣基督也能让他们从死里复活。不仅这样，他们还会跟耶稣一起在天家永远享受极乐的生活。复活节是一个庆祝主耶稣战胜死亡的日子，也是让我们思想为了永恒准备自己的日子。耶稣复活所带来的世界和生活的改变，也反证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。我看过一个关于耶稣复活的动画片，有这么场景，有两个罗马士兵站在空坟墓旁边，旁边是滚在一边的大石头，一个士兵特别害怕，另一个士兵耸耸肩安慰他说，别担心，一百年以后谁还会记得这件事啊。但是一百年过去了，还有人记得这件事。现在两千多年过去了，神的子民仍然聚会纪念这件事。我相信如果人类在这个世界还能再存留两千年，仍然还会有神的子民纪念这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活了，并且一直都活着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神的子民不可能忽视始终都活着的神，永远都活着的这位神，他也会不断地提醒他的子民来纪念他的救赎。就是因为我们信的这位神基督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所以基督教仍然存在，基督徒仍然传福音，仍然不断有人信主成为神的儿女。每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都会确信耶稣复活的事儿的的确确是事实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都盼着过复活节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复活节的意义，而是因为他们想享受休息的时间，或者享受节日的气氛，或者是享受各种娱乐活动。我这个礼拜四礼拜五送餐啊，在餐馆里面也都是人满为患，到处都是在那儿娱乐。这些人不一定明白复活节是为了什么。在复活节期间，教会也都来举办活动，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。有很多对复活节不了解的人，因为各种原因在这个时间接触到了福音。当然这个也是神借着他们心里的需要和问题来引导他们认识他。那么人们通常都会有什么需要和疑问呢？首先是怀疑。有些人知道为什么过复活节，虽然了解的不深，但是他们好奇，他们想知道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吗？其实就在第一个复活节，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主的门徒多马就大胆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他说，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手指头探进钉痕里头去，并且用手再探进他肋旁的伤口里，我绝对不信。八天以后，耶稣见到了多马，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测试了一遍。 多马终于完全信了。像多马这一类的人不少，在复活节这一天，他们思考这个问题，来到了教会，这是好事，我们应该欢迎他们来问问题。我们要准备一系列的资料，来尽量的帮助他们来回答问题。神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改变人心，啊，我们告诉他们，信耶稣以后，神会让你经历他的同在，改变你的想法，让你不再怀疑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孤独。过节都有一种热热闹闹的气氛，但是有些人看到别人都高高兴兴的，他自己倒觉得挺孤独。他们想，有没有人真的关心我？有人在乎我现在的感受吗？耶稣复活跟我有关吗？然后他们来到了教会，我们需要明确地告诉他们，耶稣从死里复活跟你有直接的关系，他是为你而死，通过他的死付清了你犯罪所欠的所有的债，所以你对他很重要，他在乎你的感受。然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样就保证了你信他，将来你也能够从死里复活。现在耶稣仍然活着，并且永远都活着，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也就会永远的活着。如果你想变得不孤独，只要信耶稣，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可以随时寻求他的帮助。第三个问题是软弱。世界上有很多身体患病的，也有心灵痛苦的，或者有不良嗜好的，吸毒的，酗酒的，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，都有软弱的人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。有人在复活节的时候来到教会，带着这样的问题：什么能医治我身体的痛苦呢？我怎么能满足心灵的空虚呢？我怎么能改掉那些坏习惯、坏脾气？到哪里能获得这种能力来改变？我们就要告诉他们，从死里的复活的耶稣有这种能力，他能够改变你，能够医治你，能够安慰你，能够坚固你，就像当初对他的那些门徒一样，认识并且信靠这位活着的神，能够给你力量，能够给你信心，面对你遇到的各种挑战。第四个问题是自责。有人带着内疚来到了教会，我做了坏事，犯了罪过，虽然别人不知道，但是我内心老是责备自己，我心里没有平安，我觉得抬不起头，整天都高兴不起来。那么我们就要告诉他们，复活节给你带来的好消息，已经复活了的耶稣能够帮你解决问题，能够消去你心里的这种内疚，给你真正的平安。我这个身后有个十字架啊，这是一个标志，当初耶稣就是被钉死在这样一个十字架上面。十字架上的耶稣担当了世上所有人的罪，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他成为了每个人的替代品，付清了普世所有人犯罪者所欠的债，一切所信耶稣的人罪都得了赦免。只要你接受他做你人生的救主，你所有的罪就都被免除了，他会赐给你平安，让你过上喜乐的生活。这个十字架是空的啊，现在上面放了点装饰，但是耶稣没在上面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不会在上面待着了，永远都不会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既然耶稣他有能力从死里复活，也就有能力帮助我们来过新的生活。第五，还有人有个问题，就是死亡。有人想了解复活节，因为他们无法解决死亡的问题，或者得了绝症，或者害怕死亡。他们关心的是，我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死了以后要去什么地方呢？我能不能也像耶稣那样复活呢？我们要明确地告诉他们，是的，你完全可以不死，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。只要你信他，同样你也有能力战胜死亡。主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 很多人就在复活节这一天遇见了神，后来接受耶稣，抛开了烦恼和忧愁，过上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中国有位马弟兄向恩典在线网站投稿，讲了他的故事。2011年复活节那一天，他跟同学出去逛街，正好路过一间教会，正好赶上教会门口有这么几位姐妹在传福音。因为他一直对这个复活节呀感到好奇，也不懂什么意思，他就走过去去询问。有一位40多岁的姐妹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跟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这位姐妹全家都信主，信主以后全都蒙福，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，女儿原来英语很差，后来跟神不断地祷告啊，获得了能力，也知道怎么来学习，成绩越来越好。高考的时候英语差不多考了满分，正好马弟兄那个时候学习也很差，为此烦恼，就想试试看啊，想看是不是信耶稣让自己的成绩也能提高上去呢。他就跟那位姐妹说了自己的想法，那位姐妹说，那你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，我为你祷告。马弟兄很感动。然后那位姐妹说，晚上呢我们教会啊还有复活节的一个特别团契聚会，专门给年轻人预备的，你来参加吧。马弟兄随口答应了。结果没想到到下午的时候，教会有人给他打电话，邀请他晚上来参加团契活动。这他就觉得我一定得去了。晚上聚会开始了，先唱诗。这一唱诗啊，让马弟兄感到特别的温馨，特别的温暖，感觉到一种被爱的感觉，他也有一种回家的这种归属感。然后有人开始上台表演节目，分享自己是怎么信耶稣的，那些故事让他也很感动。临结束的时候，主持人问，有人愿意信耶稣吗？哎，有几个人还站起来了。马弟兄感觉很惊讶。复活节那天以后又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马弟兄在网站上看到基督教是反对同性恋的。马弟兄其实自己就是个同性恋者，他觉得这我要是信了耶稣了，将来不是没有活路了吗？他心情开始动摇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在10月份的一个星期天，他那位同性恋的男朋友给他发短信说，把艾滋病的病毒传给了别人，那人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，说你也去检查一下吧。马弟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顿时觉得全身像掉进了冰窖了一样，他怀疑自己也得了绝症，心里难受极了，特别恐惧，浑身发抖，浑身颤抖发冷。那天晚上他彻夜不眠，回忆了过往的生活，他也回忆自己是如何误入歧途的，他想到了死亡，也开始考虑将来的生活。绝望之下，他跟耶稣祷告，求主怜悯的这个罪人，如果主救他，他就再也不犯罪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找出圣经来开始读经，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。好不容易挨到了礼拜六，他又第二次走进了教会。在教会门口，他看到了一个横幅，上面写着神爱世人，他心里大大安慰，他想神肯定不会放弃我。到教会里聚会，弟兄姐妹们对他都很热情，都很友好，让他也感觉到很高兴。然后他就持续不断地到教会经常聚会，那段时间以后呢，他就不断地读经，每一天都祷告很多回，努力地学习神学知识，竭力追求跟神亲近。他开始考虑人生的意义，虽然以前他因为生活在罪恶当中感到很痛苦，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是现在当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却有一种强烈的求生的欲望。他感受到生命可贵，并且开始学习珍惜，学习感恩，不断地感谢神。他觉得自己以前一直在虚度光阴，如果能够活下来，一定要认真地过以后的日子。很快2011年过去了，新的一年来临了，他在两家医院检查出来的那个结果也都出来了，都是阴性，也就是没有感染艾滋病毒。他不断地感谢神， 他想到了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觉得说的就是自己。很快又是一个复活节到来了，他接受了浸礼，同时决心献身给基督，一辈子侍奉他。就是在复活节的那一天，神拯救了一个绝望的人，叫他的灵魂苏醒过来，把他变成了一个新人，人生充满了盼望。人生命的变化反证了耶稣复活的真实性。复活节的意义是重大的，它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复活节提醒我们要为永生做准备。那么第二点，耶稣复活也改变了我们看待生命和死亡的方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谁家办丧事，那通常都不可避免的跟悲伤绝望联系一起，因为普遍对于死亡的理解都是人死如灯灭，生命已经终结了，不再延续。但是耶稣复活却改变了我们看待死亡和生命的方式。谈到死亡的时候，圣经用不同的比喻来描述它。第一，死亡像睡觉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:13-14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你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基督徒死了就像睡着了，打了个盹儿就醒了，然后就在天堂里。我周围的朋友大多数都喜欢睡觉，都觉得睡得不够，要是能美美的睡上一觉，那真是太幸福了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亡不是什么值得难过的事儿。虽然躺在那儿也不呼吸了，但其实是舒舒服服的在休息。第二，死亡像回家。圣经旧约提到淫妇的时候这么说啊，在箴言7:27，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，让人觉得死亡就像回家一样。其实我们参加基督徒葬礼的时候，常能听到这样的话，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归回天家，安息主怀。信耶稣的人死了，不是生命就终结了就灭亡了，而是回了家。这回家是多好的事儿啊，家里温暖舒适放松，特别是见到了亲人。我们如果有基督徒的家人已经在天家了，将来能够跟他们再见面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。死亡不是绝望，而是有盼望的。更让人感到安慰的是，基督徒死亡实际是脱离了苦日子。罗马书8:21-23说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这个世界被罪污染，生活在这里常常让我们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总有很多担心忧虑无奈。离开这里到天家去，永远在神的大爱当中生活，是特别令人向往的事儿。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客店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，这里没有我们能够真正安息的地方。我们这些华人就更能体会到这一点。就拿我本人说吧，我到加拿大快16年了，走了4个城市，每个城市也都搬了好几回家。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上哪儿都能过，上哪儿都一样过，到哪儿就像住店一样，都是暂时的。主耶稣在天家给我们预备了住处，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，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所在。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应该往那边用。复活节提醒我们要为永生做准备。第三，死亡像换衣服。 啊，死亡像换衣服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五章四节，保罗这么说：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，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这里保罗用帐篷比喻我们在地上的身体，帐篷是一个寿命短、临时性的所在，但基督徒将来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那是永恒的、美好的，永远不会有软弱或者衰败的居所。信耶稣的人死了，就像是换了件衣服，并且是把身上那件旧的衣服脱下来，换上新的、漂亮的、好料子的衣服。而且我们还应该盼着早点换上衣服，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。第四点，死亡像毕业，死亡像毕业。我在神院的毕业典礼是在2013年4月28号。今天在座可能没有几个人参加。我还记得那天在 Western Meadows Baptist Church， 我们14个毕业生都坐在台上。当院长叫到我名字的时候，我离开座位，走到他面前，接过学位证书，感觉沉甸甸的。我心里想，一项大工程终于结束了。为了这个时刻，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放弃了很多事情，我一定要让它有价值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亡就像毕业一样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说：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我们信了耶稣，就要竭力追求灵命的成长成熟，多侍奉神，勤做主工，像渔夫打鱼一样拯救灵魂，得人如得鱼。将来神会按照我们的付出和奉献赏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在世所学的功课成绩是不是好，表现是不是优秀，决定了我们将来要获得的奖赏是什么级别的，有多大。没有人愿意在学校花了时间精力那么多的金钱之后，因为成绩不好没法毕业，或者是拿到了不合格的文凭。讲了这么多的死亡的比喻，并不是说活着不好，我们都应该早点死。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活了106岁，在睡梦中离世。我欣赏她讲过的一句话，她说：上帝让我活着，我不敢轻易去死，上帝让我死，我绝不苟活。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在世的时候就为了荣耀神而精彩的活，如果时间到了，也高高兴兴去我们应该去的地方。但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的地方都是天堂。今天在复活节的日子里，愿我们每个人都思考这个问题，为永生做准备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创造天地的神，感谢您对我们的大爱，差遣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成就了救赎的大功。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，让我们都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为了担当在座每一个人的罪，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，3天之后复活，40天后升天。因着主的流血舍命，我们的罪被洗净；因着主被咒诅， 我们的罪被赦免，更因着主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能够战胜死亡。耶稣基督活了，并且永远都活着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思想永恒的事情，为永生做准备。求神感动那些慕道友，让他们早日信主得救，有永远的盼望，也激励信徒，使我们不但超越死亡，也热心追求侍奉神，将来在天家得荣耀的奖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